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这一周的美股 ABC 实在是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会分两集。第一集美股 ABC 就是我们要讲二妈妈季报亮丽，市场为何两样情？上周就业数据强劲，美国软着陆变不着陆了。来，什么是二妈妈？你没有再创造新名词了吗？
哎，这不是我创造的，好像是你创造的。我们之前有讲 AI 妈妈。就是
两个 M， 就是 Meta 跟 Microsoft， 就是脸书跟微软。两个 A 呢，就是亚马逊跟 Google， Amazon 跟 Alphabet。
对， Alphabet 台湾有人说是字母控股，
那 Meta 也是元宇宙嘛，就是大家知道脸书，所以两个 M 两个 A 就叫妈妈。这个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是国外他们自己财经杂志然后都会用妈妈这个字 MAMA。
因为这四个公司呢都有很多的云端事业，然后这云端的话就是 AI 演算最需要的。
那这个妈妈就是从754里面再取出的市值股票嘛，那剔除了Apple 跟特斯拉 Tesla 还有 Nvidia 辉达。那因为上一周我们上次说过有5家这个财报公布，除了这个妈妈之外还多了家 Apple， 所以我们就叫做妈妈。
记住，妈妈是从这里出来的。如果以后你们在 CNBC 有看到妈妈的话，不要忘记大叔跟 Jeremy 哦。
AMAMA， 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讲一下妈妈这五家上周季报出来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五家其实季报都十分的亮丽，都表现超过了预期，但是一些大跌，一些大涨，还有一些小小的跌，到底为什么市场会这样两样情？
对啊，就看到了 Apple 还是下跌，但是那个 Meta 脸书啊，自从发布了他要做库藏股还要发股利之后，哇，股票有一天礼拜四吧狂飙 20% 还是之类的，真的有点可怕，好像也创了一些 Nest 的历史记录，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说一些跌一些涨，虽然大家表现都很好？
那一定都是对未来的预期，因为每一家的财报都已经超过分析师的预期，都已经超过预期，那要看什么？反正也差不了多少，那就这样子，
就是要看未来嘛。
未来到底有没有更大的发展，可不可以获利更多，这才是股票上涨的原因。
另外即使是超过分析师的预期可能还不够，你要超过很多，因为大家的胃口都被喂饱了。现在的股价已经涨得十分的高，所以它就已经反映了完美执行，所谓的 price to perfection， 任何小小的风吹草动，一点点的小失误，大家就会狠狠的把你的股票下跌。
首先你要先跟我们讲哪一家呢？
我们来先讲，当然是大赢家，就是宣布季报之后涨得最多的脸书 Meta Mark Zuckerberg 总算复仇了。
他上周不是还去听证会吗？就他的社群媒体就是会影响到小孩，什么 Instagram 啊或 Facebook， 还在这个听证会跟大家这种父母道歉嘛。但股价并没有向投资人道歉哦。
向父母道歉只是说，哦， I'm very sorry， 你需要经历这些，像小孩子因为被社群软体的上瘾然后后来自杀，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承认错误，这是他们的所谓 devil in the detail，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就是律师都跟他讲说要怎么讲才是比较对的，
他其实是没有反悔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商人嘛，在商言商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看一下脸书，他宣布了季报之后呢，第二天就上涨了 20%， 上一个月上涨了 38%， 十分十分的可怕，38哎，才一个月，他可以说是 hit a home run, hit ball out of the park, 真的是打出了全垒打。他季报里面呢有几个大数字，第一个，他的广告收入成长了 24%, 就是单单一季就有387亿美元。
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
他387亿美元
就是 Meta 就是 include 就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吗？
是，没有错、okay. 然后他又宣布像你刚刚讲了第一次的股息，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表示说我的现金多多不怕分给股息给投资者，他也会增加所谓的潜在投资者，因为很多美国的一些法人或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他们是希望投资有配股息的股票，
可是那股息真的很少，1%都不到哎、
欸。我跟你讲，科技股都是这样。
对啊，
大叔持有的其他两个有配股息的 Apple 还有 Microsoft， 他们股息也是很少。
对啊，都是
有股息总比没有好吧？
就是算着它股价差不多就是0.5%左右。
对，另外他又宣布了他要开始实施库藏股，表示他对他现在的股价十分的有信心。
我觉得库藏股对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一点的，
对，没有
错，对不对？因为股息那个说实在有啦，好像可是并没有激励大家觉得你这个哇我要狂买你，但是是库藏股。
通常库藏股你因为把市场里面的股票收购回来，所以你大家想想看，我们所谓的本益比的获利就是每股的获利嘛。当你如果说获利是同样是100的话，如果 你的股票数目减少，那你的 EPS 每股获利是不是就会增加？
大叔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库藏股、那也比较多投资小白，所以库藏股的意思是不是公司决定要在市场上买回一定数量的股票？
完全正确。
那是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公司觉得现在它的股票是被低估的、所以他宁愿花钱自己买回来，也不希望这些股票持续在流通在市场上面，所以这个通常会给投资人一个讯息，就是说哦，这个股票所谓的 insider 就是公司里面的经营者觉得前景会更好，
所以我先买回来，以后涨的时候再卖出去。
没有错，因为你卖出去的时候，你如果说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出去，比如说你以10块钱买入，然后以后你股票上涨的时候，你再用20块再卖出去，那你是不是就赚了
更多的钱？
没有错，
所以这也是让投资人也是知道，就当公司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第二个就是公司钱赚了很多，当公司钱赚了很多，然后他们需要投资的未来成长的投资都已经实行了，他们通常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发股息，第二个就是买库藏股。通常对每股获利的正面反应，库藏股是比发股息更有效，
因为发股息就发掉了，就给大家自己投资人口袋了，那买库藏在外流通的股票数就没有这么多了。
没有错，
当然每一个上市公司要买库藏股，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也就是他必须要发布新闻给一般所有的大众市场都知道这个消息，不是随随便便他想买就想买。
这次脸书的季报十分的亮丽，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的 DAU， 就是 Daily Active User， 就是每日活跃的用户，成长到21亿用户。21亿，全球人口有多少？
我不知道，
差80亿左右，就表示说全球人口的1/4几乎每天都有在用脸书的
或 Instagram 吧？
对，就是应该是说元宇宙
Meta 的
里面的一个社群软体，这个十分的可怕。它已经这么大了，然后相比于去年同一季，它还成长了6%，
哎，这个是
十分十分的惊人。
是 Instagram 的效果增加吗？我觉得应该会是吧。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 Instagram 的效果。我那个数字没有去细看，这表示了什么？如果你回想刚刚 Jeremy 讲的 Zuckerberg 在听证会里面向父母道歉，表示什么？他这些社群软体真的是很让人上瘾，几乎一开你就关不下去。
Okay.
然后更可怕的是，这些活跃用户的成长数字还没有反映他真正开始用 AI 来让你更上瘾，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戒 IG FB 是戒不掉了。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都有 Facebook or Instagram 吧，一定会有你两个其中一个。
做一个爸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因为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觉得，从获利的角度是对的，因为你就是要一直一直赚钱嘛。但是我会十分不希望我的小孩在不管是 IG 还是 Facebook 上面上瘾， 因为这个真的是对他们的身心我觉得不是一个十分正面的发展。
假如你的小朋友喜欢使用社群软体，我想大部分都是嘛，作为父母的唯一一个办法可以让自己稍微觉得好过一些，就是投资他们的股票，让这些收益你也可以赚得到，你会稍微觉得哦，好险我有一点点回馈，虽然这跟小孩没有关系，但至少可以赚钱，某一部分还是挺开心的。
大叔现在已经在翻白眼。好，我们回归一些基本面好了。即使股票涨了之后呢，它目前的本益比就是trailing 所谓的历史的本益比是32倍，其实还好。它未来的本益比现在是25倍，那这个25倍其实我觉得是被高估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应该还没有就是 update 他们的更新他们的数字，所以这个25可能比较像是比如说23左右，
就更低了。
对，更低了，表示说它的未来本益比就22、23，即使涨了还是值得买。所以大叔的建议是可以买入 Meta。
好，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本益比呢，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的第31集有跟大家深入浅出的讲什么是本益比，如果你不是很清楚可以听一下我们的第31集，谢谢。
大叔跟杰若米这一个财富自由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不希望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只是说大叔觉得什么 ABC EFG 可以买需要买然后就跟着买，这个绝对不是我们需要或是希望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借由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知道说哦，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股，然后经由我们一些简单的讲解，例如本益比是什么，要怎么去判断一个公司的本益比，去哪里找，你也可以自己来推理，举一反三，然后做自己的决定，做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才是听财富自由的最终目的。
但是没关系，如果你一下子也不知道要投资什么，反正你听我们 podcast 听多了，你也知道754 Magnificent Seven 跟妈妈或是耳妈妈，反正 还有制药的两个这个大厂，就跟着走也可以了。对，
好，
他们都是世界上市值很高的公司了。但投资有风险嘛，反正就大家要衡量一下喽。
好，接下去我们还是继续讲赢家亚马逊 Amazon。
刚刚讲了 M， 现在讲了另外一个 A。
宣布季报后涨了6-7%，它整个月涨了差不多16%，也是十分的亮丽。主要是它的 AWS 云端的企业成长了13%，比预期的高。另外，去年亚马逊的业绩摆脱了先前的低迷期，生意越来越火红。北美的 retail 就是所谓我们常常讲的亚马逊 Amazon.com， 在第四季的 profit margin 就是利润率，达到5年来的最新高。最令人敬佩的就是这一年来很多中国的电商，好像 Temu、 TikTok、 Shop 还有 Shein 都进入北美来竞争，但是即使在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之下，它的 retail 就是零售业还是十分的亮丽，所以说让人家比较放心。
就 Amazon.com 在去年的佳节销售，对，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比预期还要好很多。
这也要谢谢美国人，就是敢买，
很爱买，
爱买的个性。
虽然物价有上涨，但是好不容易要准备过一个大年了，而且他们那时候我们不是也有讲，他出游出得很厉害，在上面一定买了很多东西嘛。
对，
对啊。
去年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亚马逊开始在他们的网站放广告。
你说一般的 Amazon.com？
对，没有错，放广告。之前的话，他都是放一些他们自己想要推的东西，但是他们现在开始让
卖广告，
别人付费卖广告，像什么 Facebook 啊、IG， 他们就会在上面卖广告。结果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了他们的第三只脚，就是开始会是一个还蛮赚钱的东西。年增率高达27%，业绩达到147亿美元。你知道，他现在在美国已经是 Meta 跟 Google 后面的第三名广告收入的大主了。
OK， 因为他自己网站这么多人使用，那当然广告的效益一定更高啊。
对，
对啊，
没有错，
就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亚马逊大叔也是一样持续买入。先说一下亚马逊跟 Apple 这两个股票，因为我的持有的比例已经还是比较高了，所以说我会 recommend 买入，但是我不想它变成就是我的 portfolio 里面太大太大，所以我会就是持续的持有而已。
可以买一下了，
可以买一下。对，
好，再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 A 吗？ Google，
Google 也叫 Alphabet Inc， 字母控股。
上一周它表现 不是很好，它应该算是表现在七五市里面表现比较差一点的。那 Google 好像上一周是涨不到1%，它大部分都是持平的，一月下来也可能涨2%到3%左右，相比其他的 Amama 真的是差别比较多。
尤其他发布季报之后呢，第二天跌了7%。
到底为什么？可是他的这个季报表现也是优于大家所有的分析人的预期啊，季报也是表现不错啊。那到底是大家对于他未来有什么样的质疑，他才会不涨跌而已？
这里大叔要先好像绕个圈子讲个故事。你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个性决定命运？
是。
我告诉你，这些华尔街分析师其实他们都很懒惰，他们就会想要把每一个公司变成一个故事。
对，
然后把他的公司变成一个所谓的刻板的角色，然后你就是跟着这个角色走。谷歌现在是什么角色？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土拨鼠日的角色。什么是土拨鼠日？就是重复每次都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从前年开始，他落后在 Microsoft 跟 ChatGPT 的 AI 上面，然后他一直在追赶追赶追赶，但是追赶的同时呢，又一直出贼一直出糗。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把全部的力气都放在这个上面，看他的 AI 做的怎么样，看他在哪里又出错，看他哪里又跟不上。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的表现再好，如果说没有给大家很大的惊喜，投资者会鸡蛋里挑骨头，往坏的方面想。这也是他的宿命。
那他的 BAR 就是他的 AI 不知道使用率怎么样，我们是自己没有使用了，但不知道市场对他现在评价如何。
我觉得大家比较记得的就是他好像数据说错啊，然后他上次的一些 demo 的 video 好像做过手脚，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啦。
没错，
我必须说他的 PR 东西做的十分的不好。
上次我们有一集专门讲 Google 的 AI 的这个 demo，
对，
就是很不 OK。
但其实它的云端成长其实还不错，就是这一季有成长26%。刚刚我们讲亚马逊只成长13%，它其实比亚马逊成长的更多。所以成长的十分好，十分厉害。但是问题在哪里？大家怕的不是说它没有在投资 AI，
是
而是说怕它的金鸡母会被取代。
金鸡母就是它的 Google Search。
大叔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最近开始用了ChatGPT， 然后我现在是付费的 ChatGPT 4.0 用户，我用 Google 的频率可能少了2%。
可是它像 ChatGPT 的付费的话，是 update 最新的 data 吗？
是 update 最新的 data。我先解释一下我常常会用它做来什么。第一个，比如说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中英文的翻译，以前我都会用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我会打进去 Google， 然后看那个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去翻译它。好，因为有很多的网站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讲法，我可以从 Google Search 里面知道。那现在我就直接去 ChatGPT 了。
Okay.
那另外一些我可能不是那么确认的，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联准会的主席是几年的任命。以前我都一定会去 Google，
对，
现在我就去加 ChatGPT。
Okay.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没有用 Google， 我就看不到它的广告。
对，
你有看到它的广告呢，对 Google 是会是一个致命伤。所以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 Google 的金鸡母，就是它的 search， 它的搜寻。
没错，
最有可能对这个搜寻产生威胁的就是现在的 AI。虽然说最终的 form 我们还是不知道会是怎么样，那 Google 在最后能不能够持续的当它的霸主，这个是大家最最最最担心的事情。
另外一点呢，就是 Google 它的这个 PE ratio 本益比，我们最爱这样讲的，
是
过去的本益比是24左右，
对，
然后未来本益比好像更低，好像不知道20左右之类的。
18，因为跌了之后现在变18了。它是750里面最便宜的，
所以以本益比来看，它就是还蛮好投资。它而且它是750了，它
没有错，
对啊，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你看它的云端成长26%，
也不少啊，
对，很高。你看本益比便宜，表示它价格便宜，它成长的快。大家在担心什么？你是简单啦，就是担心它的 search 会不会被取代。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能不会在这几季的数字上面显示出来，但是以后会不会发生，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
但也它也发展它的 AI 啦，所以我们也不确定到底它可以发展速度怎么样，就看它未来咯。
对，
所以 Google 让人担心只是它的 search， 看它自己可以不加把劲。但它的股票确实就是在一月表现并没有很好。
对，它一月表现基本上是持平嘛，只有增加了2.5%，这个跟刚刚我们讲的亚马逊跟
Meta
比起来都差很多。所以大叔把他的评价从买入 buy 降为持有。
OK，
我不会卖出我手上的 Google 的股票，但是即使它下跌一些，然后从本益比的角度也算是还蛮便宜的，我会先采取观望的态度。
OK， 好，现在我们来讲另外一个 M，Microsoft。它表现还不错呢，季报表现不错，还继续上涨。当然，它还最重要了，就是成为全世界、全地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呢，赢了 Apple。
耶、yeah, ，这个十分十分值得庆祝。嗯哼，老实讲，我看微软跟谷歌俩的财报表现，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差那么多。我们刚刚讲说云端，谷歌成长了26%，微软成长了30%，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类似像搜寻 search 这个东西需要去 defend， 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进攻、进攻、进攻的状态。
就它的 AI，
它不需要说防它任何什么东西会被取代，反而是它现在把 AI 全部放入它的一些主力产品，像 Microsoft Office 这些东西，就等于是它已经开始在。用 AI 来赚钱了、嗯哼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哦、
okay,
哦、
对，是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Office 的软体嘛，
对，
所以全世界都非常多人使用它，怎么样结合它，那就是 更厉害。
现在你如果说是 Office 的 Subscriber 的话，你可以在 Word 里面直接问 ChatGPT 这些问题，然后
真的
直接进去、哦、像现在我要用 ChatGPT， 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用苹果的软体，所以我可能需要打字或是问我的问题在 ChatGPT 里面，然后再 copy paste 再放进去、哦、每一次这样子来来回回其实是多了很多的那个动作。
好，等一下我们会讲苹果，
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十分十分的厉害的。
好，所以微软表现不错。
对，微软在发表季报之后它其实有小跌了1-2%，因为它就是表现的亮丽，但是没有说给人家很惊艳、嗯、现在你单单只是超越分析师的预期已经不够了，你要让它哇哦，因为大家的胃口都喂饱了、嗯、哼，但是它小跌之后它又回升了，过去一个月表现的十分不错，有上升11%。
OK， 那它的 PE ratio， 它的本益比过去的话差不多37，现在未来的话差不多33，也是还不错，
对，
可以直接买它，
是有点贵了，老实讲
对，但是未来比就是现在的还要低嘛，代表它的股价的这个成长性还是很高的。啊、最后我们的鹅妈妈，
妈妈里面没有啊，
所以我们自己就加了鹅妈妈。鹅妈妈上次我们的好友就听到我们的妈妈，她是一位女性友人，然后她没有投资太多的股票，可是她听完就知道要妈妈妈妈妈妈，因为她看了韩剧都是妈妈，好像就是韩剧不是叫那些什么
古装剧，妈妈是大人的意思，
对，大人的意思啊，叫一些皇后还是一些比较有权贵的之类，就叫妈妈
妈妈妈妈。对，
你看你听我们这篇，我们多符合现在的时事，让你都记得的，以后要投资什么几个英文字记起来你就会知道了。好，现在又就是妈妈
妈妈苹果发表季报之后下跌了2-3%，从最近好不容易回升到195，差不多是1月23号，到上个礼拜五收盘2月1号已经跌到差不多186左右了。
这个差不多是好像你当初要卖的时候的价钱嘛，去年年底的时候差不多嘛，
就是我卖的时候是差195左右。
哦，那还那也卖得高了。
后来它跌到180，最低跌到180，后来又回升到195，但又跌回来。所以过去一个月的表现就是持平，上升只有 0.9%。它的其实历史数据就是上一季的销售跟获利数字都比预期的还要好。但是为什么股票会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它给华尔街的 guidance 就是它的指引，三月这一季的销售会比预期的要弱。
三月的这一季，
对，就是未来的这一季，
就不是一二三月就第一季吗？
对，他们就会讲说 March 啊、March quarter， 所以说是三月季。
Okay.
他们的第一季不是从三月开始的，所以大家预期说2024的预期 EPS 就是每股获利会下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市场上流通的他们对未来预期的 EPS 可能有点过高，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些分析师把他们的 EPS 往下调，所以也有可能会开始就是导致一些他们的估值会往下调整。
那就只有比较负面的消息，有其他利多的消息吗？
对不起，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消息
哦，还有什么？
就是上一季他们在中国的销售减少了13%。
哦，这个好像大家都已经预期到了。我觉得之前我们就有讲过，
但这个数字好像比预期的多了一些。
Okay, 好，我觉得
中国是一个很对他们讲很重要的一个市场。这里我想讲稍微讲一下，就是你觉得华尔街分析师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好像分析神童吗？
当然不能讲神童啦，有这个分析师当然就会有讲有对或有错，这不一定的。
我告诉你，他们不是，他们是保守到不行的。 人，他们的未来数字他们希望怎么来，他希望公司为你，
对，公司给你啊，
对，他希望公司给你一个 guidance， 然后他再回去做他的所谓的 financial model， 他们的未来预测。所以当公司改变他给你的 guidance， 给你的指引的时候呢，你整个数字全部一起改。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在这些季报的 con call 里面呢，他们对未来的预测都十分十分的注重。
但苹果没有像 Google 跌得这么惨，那有其他比较正面的消息吗？
哎，有一个，你知道妈妈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AI 四股嘛。
对啊。
那苹果是不是有点嫉妒他们有被 invite 到这个 AI party？
对，没错啊，他好像自己应该有 AI，
是，
就是那不属于 AI 的 Siri。
对，他的潜在率多，就是库克，他在 conference call 里面有说了众人期待的两个魔法字母。
OK，AI、
okay,。一些分析师有一个很有名，叫做 Gene Munster， 很有名。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所谓的 foundation model。 什么是 foundation model？ 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就好像 ChatGPT 后面有一个基础模型来教它怎么去运作，怎么去回答这一些问题。这可能宣告苹果会正式加入生成 AI 的狂潮，它不会缺席。这个核心引擎会改变我们用 Siri 的方式。有很多人对苹果推出的 AI 会十分的期待，因为他们对所谓的 privacy 个人隐私权十分的注重。那他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些所谓的客制化为你个人量身打造的 AI， 这是我觉得大家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技术有可能在六月的 WWDC， 就是他们的软体开发者的会议上面宣布，那将会是科技界的一大盛事。我觉得有一点小可能会带动下一波的涨潮。
那这个讲在六月的 WWDC 的会议上会宣布这件事情，只是市场传闻嘛。Tim Cook 并没有在这次的季报的电话会议当中说出来。
对，但是他有说今年会有一个 AI 的新产品。这个他有讲，
他没有讲。不知道他的 Siri 到底可不可以变聪明，否则这个愚笨的 Siri 真的是让大家不想使用它，
是，
所以他才没有妈妈。他可不可以成为耳妈妈呢？成为 AI 的耳妈妈就看他了。
真的，我觉得2024年是 Tim Cook 的 Prove Me， 证明给我看，决定性时刻。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股价也就是几乎是持平，给他看看未来表现如何。
对，因为如果说没有一些创新的产品，然后中国又是这样，到处都是逆风，它不会有上涨的空间。哦，还有另外最近我听到一个分析师他讲了一个指数。
什么指数？
New York Taxi Driver 指数。
哦，那是什么指数？那是讲些什么？
就是
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计程车司机可以反映什么样的，
对哪些股票看好。
哦，真的吗？
然后目前的 New York Taxi 指数对苹果是踩悲观的状态。
哦，为什么？这怎么讲？他都是问计程车司机，问他说你投资哪个股票吗？应该也不会吧。
因为纽约计程司机很爱跟你聊天。然后纽约最多什么 Wall Street Banker。所以他都会问说，哎，你现在什么什么股票怎么夯啊什么。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指标。因为他可以跟很多很多不同各行各业的人去讨论。就好像之前上世纪有人家说什么的擦鞋童。
我蹲了很久以前。 对，
对， 对，现在没有人在擦鞋童了。但是有 New York Taxi Driver。
OK， we'll see。 那大叔对于苹果就是持平。
对，我短期内不会卖掉它，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稳的股票，但是也不会再持续买入，因为比例太大。没有持股的人我觉得可以逢低买进，它虽然有点贵，也没有什么上涨的空间，但是我觉得除非有什么大消息、不好的消息发生，那我觉得它的跌幅也有限。
好，那我就总结一下，上周我们就有五家这个七五四公布了这个财报。那大叔对于 Meta 脸书、Facebook 还有 Amazon 亚马逊还有 Microsoft 微软就是持觉得可以 buy。
对，
拜拜拜
拜拜拜。
另外两家 Apple跟 Google 就是 Alphabet、谷歌两家是持有的，
持续持有。
而妈妈这五家公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对，这里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评价会是比较经典的方式，就是 Buy, Hold, Sell， 买入、持续持有跟卖出。
OK，
这三个
我们下次也会做一些短影片，买买买买买买哪些。Hold, Hold, Hold, Hold 哪些。
对，
好，
希望让这个比较干一点的 podcast 能更多的娱乐性
来。 好，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稍干了一点，
也是上周很大的一个新闻嘛。上周真的是新闻太
对啊，上周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意外强劲，当然就大家知道三月本来就好像没有什么机会降息，现在是更是不可能了。鲍尔就说三月不要预期降息了，反正就之后再说了。
鲍尔这样子讲就是很罕见的，他通常会用一些比较间接的方式讲，但是他这次直接就讲Not likely， 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大家有听我们的 podcast 就知道，大叔已经就之前上次有说过，在我们的1月31号觉得联准会就是会泼大家冷水，不要想大家三月会降息了，当然越是这样越会觉得马上会降息，越是不要，因为联准会不喜欢被大家都预期到他的做法。
有时候我会觉得市场这些人、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霸凌者，他就是一直在 push， 他明明很多人也觉得说哦，应该是不会降息，但是那些市场预测呢、所谓的 forward rate 就是那个期数的利率还是有差不多，就是、开会前呢显示有 50% 的可能性会降息、在三月降息、那鲍尔发言之后呢，他这个就降到差 37%。 星期五这一个就业数据发布，我觉得几率应该是更低了、
那我的好朋友在纽约，他有听我们的 podcast、他还传讯息，就在今天传给我说他在纽约，
对，
所以他说纽约这个就业市场很强劲，然后根本看不到什么软着陆，就根本没有着陆，依然经济非常好，他看不到有任何经济衰退的现象。
那不着陆是好事吗？然后什么事情是不着陆？真的有不着陆这种东西吗？
就要升息吗？当然纽约不代表全美国，这是他在那边的看法。纽约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都市嘛。
对，其实如果真正不着陆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市场喜欢确定性。如果说不着陆的话，表示好像就是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 direction。 就好像你如果想说着陆像是一个跳伞好了，你跳伞，你如果说是悬在半空中一直被风吹来吹去一直没有落地，这也不是好事吧。
那七股市除了特斯拉都没有在着陆的感觉啊，你不觉得吗？股票依然很强劲啊。当然最近大家前几天一定有看到新闻，
对，
有关于鲍尔，因为我们现在讲 Fed 嘛，这个联准会，就共和党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说他如果当选总统，他不要再指派鲍尔了，因为他说鲍尔一定会降息，鲍尔是应该比较偏民主党，然后拜登也希望他降息，降息就是经济更活络，市场会更好，股票会更大涨，好像这是全世界的道理嘛。因为今年美国选举是11月，所以降息那当然对美国经济总是有好的。
我觉得川普就是讲这话很奇怪，因为当初把那个 Janet Yellen 耶伦换掉，然后把鲍尔送上台变成主席的人是谁？就是他。
他像变不听话、
他就是他就是任内的啊。
川普不喜欢不听话的人啊，一定就是啊不听我话，所以他现在有点警告的意味，就是说你不准降息。那十一月还很早耶，谁知道今年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觉得民主党希望什么？他们一大堆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领头就说现在美国人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被这个高的利率，尤其是因为他们的 mortgage，他们的房屋的他们的房贷利率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要赶快赶快降息，最好明天就给我降息。
所以这个我很想跟我的纽约的朋友，他从事金融业，他说美国就业非常好，那尤其可能在纽约看到世界，那想必他工作一定很开心。那可是其他州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是这样子、那房贷利率还是对所有美国人一个很大的每个月的支出嘛。
房贷利率其实有下来了，它从 7% 现在到了 6% 左右，所以有比较舒缓，但是还是偏高，
本来8到 6% 点多，也没有到6，可能接近7了，也没有到很低啊。
你说现在？
对啊。
OK Powell 其实现在还是，我觉得这是两面不讨好，他是所谓的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夹在石头跟硬地板之间。
但我想说，一般联准会主席还会管这些总统候选人吗？他是就本来就不是应该超然的嘛，他应该还是要以真正实际的经济状况。当然一月表现不错，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去年一些 holiday season 的关系，但二三月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大的关键。我说 二月跟三月的整体的就业数据，如果都这么强劲的话，那今年要降息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我觉得联准会主席也是人啊，因为他的任期是每四年一次，那四年的话你就要让总统任命，总统提名你，然后你才可以经过参议院来被核准当成主席。不管是谁上台，如果他不提名你，你就没有了。这个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一个职位，你觉得人不会说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吗？他一定会想要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就是两面都不得罪，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所以 we'll see，看看多少这样状况下，但我也觉得如果经济不好或是真的有这些软着陆或后来就业数据不好的话，他要降息，我觉得大部分市场上大家也会觉得这是对大家也是好的啊，对不对？没有对大家不好吗？
你刚刚讲一下经济不好还是好，
经济不好就有衰退的现象的话，
对，如果有衰退现象的话，
降息是对的啊，我觉得
降息是对的，
大家一般人也可以感受到啊，对啊，这也是对的事情啊。那除非你说数字一下好一下坏，我当然觉得他才比较麻烦呢。
我觉得现在的范围还是属于软着陆的范围。怎么说呢？就是一月的就业数据虽然是很强劲，有31万左右，远高于预期的18万，工资也增加了6%，是2022年来的新高。但是这些很多的原因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去年的 Christmas 太好了，所以说一些一月的那个溢出的效应还存在，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对，那二月、三月的话，应该会稍微和缓。然后你这个31万左右呢，虽然说听起来很高，但是比起一年多前，就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那个升的那么快，已经下滑很多了。所以现在其实是慢慢的那个漏气的气球，我觉得还是，虽然说数字很强劲，但是还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中。
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关注一下。从这个月开始看看数据了。
对，另外再提一下，联准会最喜欢的通货膨胀指数 PCE， 就是个人消费支出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12月比11月上升了只有 0.2， 然后比起同期的前一年也只有上升 2.9， 如果你把6个月年化上升刚好是 2%，就在联准会的目标当中，这个是他们最最最注重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只要不要开始回升，一切都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看看这未来两个月状况看怎么样咯。那这一集就是我们先讲这个Amama，那下一集我们就会在隔一天或隔两天马上就播出，因为有太多人私讯我们或是告诉我们说啊，怎么没有讲辉达 NVIDIA 呢？它也是750之一呢，
还有网飞呢，最近一直夯，我们天天都要用的网飞 Netflix 呢。
下一集我们就会讲 NVIDIA Netflix， 还有我们最爱的马斯克，然后不要忘了这个继续听我们的下一集哦。那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